各位莲池海会的莲友们，大家晚上吉祥，南无阿弥陀佛。下面呢，请大家在各自所在的时空点来做合掌状，如果不方便的话，就观想自己做合掌端坐，一起来称颂三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和开经记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各位同修啊，今天呢是我们在这个莲池海会啊再一次因缘具足以后的第二讲了。那么大家可能看到了莲池海会的人呢增加了很多，都是从这个第四实修群里面呢转过来的，来这边来共学啊同修这个净土法门啊。那么我们在上一次给大家讲的时候呢，已经大概把净土的根本啊可以说是软件吧，五经一论进行了一个略微的介绍，希望呢大家读一遍。那么果不其然，有好多人依教奉行呢，已经圆满的把这个经论呢读了一遍，也有的人呢正在进行，在此呢随喜大家啊。大家要知道，读诵经典呢也是在真正的受持佛法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释迦牟尼佛在讲法的时候呢，处在我们凡夫的状态，好像觉得说他在用口说。可是从佛的境界来讲呢，佛是正遍知啊，是明行足，就等于说他是周遍整个宇宙万法，他是一念顿见啊，一念顿知的，任何地方他都随时一念应念就可以到啊。所以从这个境界来讲呢，佛他是以这个佛心佛言明见法界的事理无碍，一切的真实情形照着他，就跟我们说的在那儿指点江山一样，称性宣说出来，特别是净土法门宣说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情形啊。所以这是一种佛的视野来描绘真实的宇宙世界。那么我们在读的时候、诵的时候呢，它有个什么功德？就是尽管我们的佛心佛眼还没有开，但是呢，我们的心念在读佛已开了心眼的境界描绘的这个经文的圣言量的时候呢，就等于说我们用凡夫心跟佛的这个圆满圣心呢是在临摹贴近吻合的，暗合道妙，就是讲这个意思啊。这就是读诵经典的不可思议功德。其实我们常说的就是以佛的知见来转成我的知见啊。虽然我在凡夫的地步，可是呢就以心跟佛的这个心口呢共鸣了以后呢，就转佛之见为我之见了啊。这个道理呢一说就明了。所以我们在读诵经典的时候呢，也要升起这样的殊胜欢喜心啊。特别是净土法门的话，就等于说把极乐世界这样描绘一遍，都跟巡游了一次一样，非常好。那么讲完了这个软件以后呢，我们今天就要讲到硬件啊。什么叫做硬件呢？就是我们学习净土，一方面从哪儿学，从五经一论中作为根本，放在整个一代教法的背景下来进行深入的了解。那么跟谁学？这就是要跟着净土法门历代以来直至上个世纪才完全把它确凿定位下来的净土宗十三代祖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莲宗十三祖啊。可能大家一说到为什么说莲宗呢，只有净土法门称之为莲宗。莲花呢根本上来讲呢，在佛门里边呢是圣洁啊，是出淤泥而不染，这个清净无染的象征啊。这等于说一个修行者从红尘中修出来一颗清净心。那么为什么特别的后来被净土宗引用的最多呢？甚至以它为这个涵盖的名词啊，作为代表说莲宗啊。这就因为最一个根本的标志是什么了？所有的 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净土行者啊，大家将来的牲畜全部都在极乐世界的七宝池八功德水中长养出来的大如车轮乃至大如多少游熏的这个百宝莲花中来化身的啊。在于这一点，所以呢许多时候呢就把净土称之为莲宗啊。那打个小岔，大家不知道怎么理解，说居然一个众生或者一个生命的载体是从莲花中化身出来，这作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一定要父精母血结合十月怀胎然后生产出来的，很不可理解，跨度太大。其实呢，我告诉诸位，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世界上还有一些生物是实生的，还有一些生物是卵生的，还有一些生物是化身的啊，鬼道的众生就是化身的，地狱道的众生也是化身的。那么像鸡呀、鸭呀、蛇呀等等，这都是卵生的。人还有包括许多动物是胎生的。当我们习以为常的一种生的状态时候呢，就会下意识的觉得另外一种生的状态与自己无关。特别是像莲花化身这样的一种生法殊胜的这种啊，这种以清净的信愿念佛的愿力啊来感召的这样的一种在净土中的时空坐标点啊，以这样殊胜的一种方法演绎自己的出现状态，在凡夫阶段来讲很难理解啊。但是呢，大家要设想，就是说整个世界的多样性，那么你的心量有多大，它的样式就有多广啊，这就是一个凡夫心和圣人心的差别所在。也就是为什么好多时候我们只有用信心来对接，就是因为你的意识你的首肯度达不到人家的那个圆满究竟的水平啊。所以净土宗呢，就是因为要莲花化身才称之为莲宗啊。那么这个莲宗具体的名词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可能我们诸位听过，因为当时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白莲教，这是一个邪教啊。那么白莲教呢，因为它借用莲的这个名词呢，就可以说有时候说我们现在说法轮功一样啊，借用了佛教的法轮啊。那么当时呢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在中国佛教史上，但佛教的伤害特别大，特别是对净土宗的伤害大啊。那一直到元朝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东林寺有一个叫普渡法师，为了区别于白莲教的这个邪说呢，他做了一本正本清源的这个著作呢，叫做《莲宗宝鉴》啊，鉴别的鉴啊，不是那个手里拿着这个刀剑的剑啊。这个书一出来以后呢，慢慢后来就说惯了，大家都说莲宗莲宗，都把净土宗称之为莲宗了啊，所以我们习惯上就把十三代祖师称之为莲宗十三祖。啊，当然我们常在这个讲到说宗派宗派。其实呢，在佛法刚传入东土和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呢，并没有宗派之称的。宗派只是后人对前人的总结啊，很多时候是以我们的意愿进行的总结和强分的这个割裂啊。那么净土宗在没有称宗之前呢，很多时候我们叫做莲社啊。那么一块儿大家修行的这些同修师兄弟们都共同祈愿往生净土呢，都叫做莲友啊。这个后来这个净土宗呢又称莲宗，都是跟莲友关的，可是刚开始呢并没有称之为宗啊，都是叫做莲社啊。到了一直到这个后来到了清朝的中叶的时候呢，才把这个宋代的一些祖师们的见解进行了加倍，一直到晚清到民国年间，印光法师才把这个莲宗十三祖呢给把他的谱系确定下来，一共有十三位。这十三位呢，就是对于净土宗，一个是自修就不要说了，都是成功的往生，现在都已经是莲池海会中的大菩萨了，清净海众宗的一员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他们对净土宗的弘扬、推动、劝信、起修，乃至一辈子以身试法、临终成功的自知识智、任用往生，就是把自己一生的这个啊虚幻无常的生命变废为宝的做了一个 称性的演绎，让所有的人都对净土法门升起了了知和正确的见解，乃至最后成功往生，见到了希望。这是三位在这方面的推动和表达，就是这个表法呢，表显呢，功勋非常的巨大啊。所以呢，后人一直把他们没有意义的推动成为莲宗十三祖。现在呢，跟大家把这个谱系呢给大家贴出来，我们了解一下。大家来看啊，一共十三位，就是慧远大师、善导大师、成远大师、法照大师、少康大师、延寿大师、显常大师、莲池大师、偶益大师、行策大师、实贤大师、彻悟大师、印光大师。啊，这个实贤大师呢，有时候我们通常叫做显安大师。啊，大家发现了没有？所有净土宗的祖师都称之为大师，他不叫祖师啊？为什么呢？就是说净土宗的这个教理啊，你想演绎净土宗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得融会贯通、圆融无碍、善于取舍抉择啊，非常张力这个发挥到最大的，把一代教法组合啊判别成对于净土的演绎角度来进行宣说。所以这个能力呢，首先你就要具备说对于三藏十二部教海呢，是极其的了如指掌、沉着在胸的啊。确实这些历史上这些真正的净土宗的祖师呢，他们对于经教的通达呀，大家看一下，远的就不说了，就是彻悟大师和印光大师啊，这两个大师的风格，他的彻悟禅师语录和印光法师文操，那么他们你去读的时候呢，那种前者痛快直接，后者婆心切切，而且呢是越久这个光彩越张啊，就是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大家在看的时候呢，他们讲法都是圆融无碍的啊，你在里边没有漏，没有这个就是说片面，你挑不出刺儿啊，任何根器都在上面能够得到属于自己这个水平和层次内的利益，那么你再修得好了，又能够再读一遍的时候又有新的收获啊，所以说这就是十三祖的功德。当然我们还要有一个认知是什么呢，就是说这只是就着娑婆世界众生和他们的因缘乃至他们过去的业力这样的弘法状这个形成的一种这种影响。那么真正意义上啊，说广义上的来讲，什么叫做净土祖师呢？只要成功往生了的全部可以称之为净土祖师啊，不管再生再俗啊，再善再恶啊，这个在这个有名啊，在默默无闻，全部都是净土祖师啊。所以说之所以把这十三位独列出来呢，就是因为跟众生的缘法上，那么他们格外的突出啊，这个特别的这个就是出彩啊，所以才赢得后人的共同啊推崇，称之为莲宗十三祖。那我们今天呢，首先啊跟大家讲的时候呢，有两个点大家明白一下。一个，我们为什么学习祖师们的风范，就通过他们的生平、他们的事迹啊，来激荡策发我们的净土的这个情怀和对净土法门的信念啊，以及真修实干上的这种无畏精神。再一个，还有一个大点呢，大家关注一下，就是我顺带的会说一下，如果没有著作的，著作很少的，那么我就不讲，如果他们有重要著作的，值得一看，特别是有的是必须要看的，作为净土行人，大家要把它记下来，日后呢有时间的时候要认真的如对慎容的去翻阅了解学习领悟啊。这是今天我们开始讲这个净土十三祖，给大家先做一个交代啊。那么首先我们来看是什么呢，就是第一祖慧远大师啊。大家有时候会搞错，为什么呢？在佛教史上最有名的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呢，都叫做慧远大师。那么还有一位慧远大师呢，叫做净影慧远啊，清净干净的这个净，电影的影。净影慧远是当时他住在这个叫净影寺的一个地方来修道，他的著作很多，可能大家不甚了解，但是佛门里边这个法师们学的时候有一部大乘一章都要学习的。 他跟我们这里讲的慧远大师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慧远大师叫做东林慧远，啊，也就是他当时住席的，就是我们现在庐山脚下这个日照香炉生紫烟，香炉峰对面有一个叫东林寺的祖庭，就是指的这儿，啊，这个慧远大师呢，他是东晋时代的人，他俗家呢姓贾，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山西代县的人。那么他呢，世子的世代都出生于这个书生之家，从小特别聪慧，啊，这些大师们的一开始都是精通这个老庄玄学的，特别是东晋那个时代，大家都知道玄学特别盛行啊，像什么，竹林七玄呀，什么啊，后来这些逍遥派的这些人呢，都基本上是从那时候这个显现出来的啊。那么慧远大师呢，他当时虽然老庄这些学得特别精，突然有一次呢，在太行山听当时很有名的一位大德叫做道安法师啊，道安法师呢讲般若经，他听了这个般若经以后呢，突然间就生了感慨了，说什么呢？说儒家道家啊，九流的这些学说呀，说像糠一样啊，太不过瘾了，学的根本不能把这个宇宙万法真理一语给道尽。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就跟着道安法师呢学习佛法，入了佛门了啊。那么入了佛门了，他有一个超群的地方，就是当时在24岁的时候呢，就开始可以登法座讲经啊。而且大家知道，在古人的话，你不到一定的年龄，你没有积累到说24岁讲经，那就根本是非常少见了啊。特别是他的师父道安法师还说了，说这个使这个佛法都流传在这个东土啊，我们这个震旦国的话，就靠慧远了啊。当时他是怎么讲呢？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呢，佛法流传的年代还不久啊，那么大家对于老庄的这种习惯性的语言呢听得太多了，比如说清徐呀、清虚呀、空呀、无呀等等这些啊，虚无啊、本无都是用的这些词儿。那么当时讲到这个般若的空性，就是佛法讲的万法皆空这空的时候呢，他为了让大家能够听众理解不了，他为了理解，他就很善巧的把这个当时流传在中国本地的这些书籍呢里面惯用的语言来衔接到对于佛法的阐述上，而且还让大家能听得懂啊。这个能力被当时他的师父道安法师看到了以后呢，就特别给他开许什么呢，让他可以读这个外道典籍啊。大家知道我们在皈依的时候不是说进行时候不皈依外道典籍吗？啊，特别开许让他读，就是说读了以后他可以转为佛法用啊。那个时候慧远大师呢，我们都知道还有一位是从这个西域过来的鸠摩罗什法师，就是翻译《法华经》这个这个《弥陀经》啊，都是罗什法师翻译的。那么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呢，就读到慧远大师所写的一本书叫做《法性论》的时候呢，就特别赞叹。他怎么说呢？他说：“哎呀，这个中国这边有的地方还没有经典流传嘛，怎么会有这个写的这个著作呢？就跟这个西域、印度那边的佛法的道理完全吻合呢？”啊，他就是说啊，太妙了，啊，所以可见当时慧远大师这种天资都是再来人啊，绝不是说一般的个凡夫啊。从开始，因为他的这个相续中，就等于说啊，已经积累的很够了。啊，这一辈子就是注定是来了这个缘，完成这个当一代净土初祖的任务的。那么后来呢，由于他跟着道安大师呢，可是道安大师呢被那个当时姚琴啊有一个皇帝呢给请到长安去了，那所有的徒众呢就开始各自走各自的，有的不想去，那他带着一些比较相应的师兄弟们呢，打算到这个广东的时候呢，到这个卢浮山啊，突然路过浔阳。就是我们现在江西的九江啊，大家都读过说浔阳江头夜送客啊。那么看到庐山特别清静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个地方倒是很有道气啊。后来他有一个道友叫慧远的呢，就在当时这个刺史就说了，说慧远大师呢，将来会有啊，慧勇就说的说慧远大师会有很多的徒众来追随他，那么还没有一个可以弘法的道场怎么行呢？这个 当时这个刺史呢就发心建造了东林寺，从此以后呢又以这个地方为道场弘扬。那么可能我们现在呢还不太就是说接触的比较少吧。在佛教史上形容哈，当时的东林寺，就是庐山东林寺呢，与北方长安城里，就是鸠摩罗什刚才讲的，他与北方长安城里，他在逍遥园里边翻译经典啊，那时候那种翻译的那个这个人数啊，这个质量，那规模都是超前的啊，真是超前，这个空前绝后的。而慧远大师一个人在南方驻席的东林寺呢，就等于说跟北方的这个逍遥园可以分庭抗，啊，就等于说平分天下，成为南北方领一个最著名的佛教中心了，啊，所以大家看到慧远大师当时的威望有多高，他号称是极不入俗，隐不出三，从来都不出东林寺，啊，我们现在呢，如果去这个，就是。东林寺如果去朝拜的话呢，一定会看见有一个地方叫做虎溪，老虎的虎，溪水的溪，所有的人来来往往，但慧远大师从来不会出虎溪，啊，都特别有一次啊，听说好像是跟谁聊的，是陶渊明还是谁来着啊？当时聊得有点忘情，就好像差点要踏过那个小溪的时候呢，就出来一只老虎嘛，所以就称之为虎溪了。后来就是有再高的权威啊，再高的这些，甚至那个时候南北朝不在打仗的时候嘛，那会儿晋安帝呀，从这个江陵回京师的时候呢，有一个扶国的一个大臣呢，就劝慧远大师呢，在这个江边这儿来迎候，结果慧远大师当时说：“我有病啊，我不能去，称疾不行。”结果这个晋安帝呢，反倒不以为止，这个就是说听了不恼火，还反过来来信安慰这个慧远大师。啊，还说啊，听到你这个身体有病呀，不知道现在好了没有啊？而且还要说，你现在养到山林里面啊，我来这里也没有见到你，非常遗憾啊。大家看到，这可是那会儿叫敬皇帝呀，啊，都这样来写信啊。特别是有一个啊，桓玄那会儿讨伐啊殷仲堪的时候呢，行军要过庐山，就要非要慧远大师出这个虎溪一见。慧远大师他还是不见，啊，不见这就不行了。这个桓玄呢就傲气十足，说他不来，那么我就去见他啊，准备到东林寺好好的，这个说慧远大师一番来着。结果呢，一看到慧远大师的法相，就心里不然自主的是，啊，就肃然起敬。啊，是不由自主的肃然起敬，可见这种修行人他的德行，感的他的这种外形和气场，啊，如果我们大家有时间，你去看一下这个净土十三祖，像这个慧远大师、藕益大师，特别是印光法师，你看他们的法相啊，那都是说，可以说铜墙铁壁一样，啊，有极其的这个摄受力。所以说，我们现在给大家讲的这个慧远大师呢，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他的德行高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他称病不见的这个皇帝呢，后来他要整顿佛门啊，要清肃僧团，就是想管一下。那么当时觉得说，这个要淘汰一些僧众，觉得不如法了，都是皇帝插手啊。结果呢，那会儿他特别写了一个特赦。圣旨啊，这个特赦圣旨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吩咐他的手下说，这些出家的沙门呢，如果有能讲经的啊，能够演唱义理的啊，或者能够就是说老老实实修行的，那么可以让他们保留啊，让他们这个叫做宣记大化啊，也就是可以佛法赖他们来弘传。那么如果说尤为于此的啊，悉当罢啊，就是一直勒令还俗，不让他们在佛门这个混进来，败坏佛门啊。最后居然说了一句什么话，特别写到说，为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检之列。啊，大家看，就是想着说，只有一个慧远大师，他的道德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怀疑的，那么他那里就不要去了。这是皇帝当时下令做这样的一种特赦。所以大家想想，慧远大师当时的这个影响，这个德行，这个道德有多高， 影响有多大
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去到这个东宁寺的时候呢，还会看到好多的圣迹啊。你比如说慧远大师当时刚刚去庐山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在这个住在这个龙泉精舍嘛，后来他就跟带着这个徒众们出去行脚的时候呢，就走到那里渴了，大家都渴了，他就拿一个锡杖呢。我们知道古时候的这些出家人呢，如果是一个领众的，他手里都会拿锡杖，就跟唐僧啊、地藏王菩萨手里拿的那一个。他就说，如果我跟这个地方有缘，那么这个池子里面就会涌现出泉水啊。果不其然，他的这个锡杖往上一顿，地下的泉水就涌出来了啊。从此这里才叫做龙泉寺嘛。一直到建这个东陵寺的时候呢，这个木材呢供不应求，没有木材，建大殿的木料。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慧远大师就有点发愁啊。有点发愁的时候呢，晚上就梦到这个山神来给他托梦，禀告他说这个地方可以让你修行，这就是你住的道场啊，所以呢不要到其他地方去了。就这样说着说着呢，天空就雷鸣电闪，风雨交加，就在这个大殿前面的一个池塘中呢，就涌出来许多珍贵的木材啊。当时这个刺史啊特别的惊讶，从此以后就完全相信说慧远大师是神僧了，号召所有的百姓出工出力，就把东陵寺的大雄宝殿给建起来。所以可能我们现在不知道啊，东陵寺的这个大雄宝殿呢，又叫做神运殿啊，就是山神帮忙用的木头。可能我们只知道灵隐寺呀，还有那个净慈寺那儿有一个井，里面也是济公显神通，这个往出用木头。殊不知在东晋时代就有这么一桩公案啊，这个池子呀一直在。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前几年去东陵寺打佛七的时候呢，大殿前面还有两汪活水，两口井。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给添了，可能是觉得说有一些小孩去那儿觉得不安全吧，啊，因为它是两汪活水，洗菜呀、洗衣服特别有感觉。石头铺的这个路面，啊，现在都修的已经高档了，啊，有时候去了东陵寺都认不出来了，啊。这就是慧远大师。而且这个慧远大师呢，他那会儿呢，他的风骨高到什么程度呢？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沙门不敬王者论》，啊，就是认为说这个已经出家的人呢，啊，已经出家的人呢，就是不要再去礼拜帝王了啊。他认为说礼拜帝王的人呢，是朝臣，他们的服饰呢是由这个世典，就是世间这个规矩来穿的。那么出家人呢，慈亲格爱，穿的是袈裟啊，袈裟呢不是朝里面的这个大朝宗之服啊，所以出家人用的这个钵呀，这个呢也不是这个朝里面这个摆酒宴的时候、国宴的时候所吃饭的这个器具了。所以说沙门呢是城外之人，就不需要礼敬王者了啊。他这么一说以后呢，当时这个在这个玄环帝呢还特别下诏书确立说僧人不必礼敬帝王的条制了啊。从此这个就成了中国的规约了啊，是这么一个这个道隆德圣啊、威神莫测的领袖啊。那么讲了他的半天这个平生呀，我们要说为什么慧远大师被无疑的推之为净土宗初祖第一祖呢？主要他的功勋就是起见念佛莲社啊。当时呢，他在东宁寺召集了123个人啊，来实修实证论证这个念佛往生净土的真实不虚。啊，我们要知道呢，在东晋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呀，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教法呢非常的兴盛，不断的有经典从印度往过来翻译，只要翻过来一部经、一部大论，大家都群起而去，一般思潮般的去研究、去学习，啊，所以这个教理学的多了以后呢，可是净土这一门呢，它是以实修实干来作为特色的。那么教理学的多了，容易对净土进行判别、进行讲解、解释。可是解释的时候呢，因为净土呢是横超法，我们一般的教法呢是用来自立在这个世界修的，它就会有一些误差。特别是有的人呢，认为净土法门就是一种安慰佛法，啊，什么叫做安慰佛法？就是很可能说佛为了说有一些人也不识字也怎么的，就让你念念佛就行了， 啊，那么就是觉得说净土法门呢不一定真的能修行往生到极乐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慧远大师呢就起建这个莲社呢，果不其然，123个人全部最后有往生净土的瑞相啊，而且很多人在这个修学过程中呢，现身中就见到佛，见到西方三圣啊，比如说最有名的当时这个雄阳三影，除了陶渊明，还有这个刘一明。啊，刘一明当时在这个莲社里面的是非常精进的，啊，慧远大师呢，他在庐山新秀头呢也是勇猛精进，在念佛三昧中3次见到佛菩萨的圣像，啊，这是从来一辈子都没跟他讲过，是最后要往生的时候呢才跟他的徒众所说的，为了起信，啊，特别是他最后在这个当时庐山有一个般若台，就是大家共修的地方。啊，在那打坐，刚刚从定起来的时候呢，刚从定中起来呢，又看到阿弥陀佛身满虚空啊，与这个圆光中呢，还有无数的画符及这个观世音菩萨大势至。那么他当时来的呢，还有跟他123个人里边已经往生的还有4个人啊，叫慧持、谭顺，还有一个刘一明啊。这个时候呢，弥陀就对慧远大师说："说我以本愿以来，告知你，你7天以后呢，当生极乐世界，啊！而且这个当时站在佛旁边的刘一明还说："说哎呀，法师之字在吾之先，就是您老人家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还在我前面呢吗？为什么来迟了？"啊，就等于说他慈悲不舍住持，为了弘扬佛法，去晚了。啊，所以这个慧显大师知道往生的日期以后呢。就把见到三次定中见到这个弥陀圣像的事实呢，告知了他的一些弟子，然后呢制定了这个仪戒，到那一天呢，果然安坐而化，上品往生，一共享受呢是83岁，啊，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能听到这个事情，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件事件，是莫大的福报。啊，当时这件事件呢，就对所有对于净土有怀疑、信得不够确实的人呢，给了一个非常有力的铁证，啊，就是净土法门真实不虚，极乐世界确实存在，啊，因为你当时从道理上来讲，大家都各执啊己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都说的一套一套的，可是说的层面呢，在我们凡夫的层面，净土法门它是直接从染到净土去圣人的境界，他说不得呀。看不到，啊，所以就只能用真修实干来论证，啊，所以慧远大师的光这一件事的功德，就足以使他称为莲宗第一祖，啊，后世呢，对他的这个推崇呢，那是没得说的。到现在我们去，东林寺。啊，去这个朝拜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远公塔院去拜一下。它的塔呢很有意思啊，这个种呢是就是用一些很大块的鹅卵石，这样就包起来，像一个小包一样，大馒头的这么一个包啊。整个这个前面还有侧面还有2块碑，写得非常清楚啊，记录的当时慧远大师一生的这个事迹、生平、弘化乃至这个建塔。塑碑的缘起啊，读一下呢，让我们这些墨学后辈呢，真的是就是惭愧的，可以说，啊，可以说是惭愧至极啊，觉得说太有负于这个祖师们这种婆心切切、弘宗演教，特别是对净土法门这样以身试的这样的来去，给大家信心啊，所以我们称之为莲宗初祖慧远大师。啊，那么莲宗啊，初祖讲完了，我们再一转念，第二位是什么呢？就到了唐朝了啊！唐朝更是佛法这个8个宗派全部是在大唐长安城里那会儿弘扬建立的啊。后来到这个唐武帝这个灭佛的时候呀，勒令还俗，勒令还俗的时候，光长安城里面就强迫有300万的僧尼还俗。大家想想，有300万出家人聚集在长安城。那个时候，大唐气象是什么气象？那个时候佛法兴盛是如何的兴盛？啊，那就大安城那300万，就随处可见都是出家人，啊，而且出家人是社会的精英，啊，学者，你如果不会不学习这个佛法的话，那你根本就不算个知识分子，啊，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的确实是有时候觉得说， 真是到了末法了。善导大师呢，就是在那个时代啊，他生呢是生在隋朝，啊，因为他生在613年，唐朝是好像是618年建的吧，啊，那么，当时呢，这个善导大师啊，到了这个早年的时候呢，就是还没多少岁，啊，好像他是这个安徽啊，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的人啊，没多少，很小就出家了。那么他出家以后呢，开始是学习的《法华经》呀、《维摩诘经》呀，也就是这个非常玄妙啊、殊胜的这些读起来畅快的这些经典。后来呢，他见到一个西方变现图，啊，就是看到别人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情形。啊，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什么叫做变现图，就是依照经典里面的描绘所画的这个画啊，乃至壁画。你看我们现在有时候大家去过敦煌的人呢，都会知道说，哎，说敦煌多少窟啊，经变图有药师经变图、极乐经变图等等这些，啊，有几个窟里面画的极乐世界的那个层次特别分明，啊，就是你站在这个墙边上看的时候，就等于说好像那个立体感特别强啊，由远至近。啊，就等于说那个八功德七宝池里不断的有人往生一样，非常殊胜啊。当时善导大师呢，就是看见西方变现图和观无量寿经，就心生欢喜了。从此以后呢，就兴慕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常修这个16观法啊。大概在贞观15年的那个29岁的时候吧，他在这个就是现在山西的这个玄中寺，见到这个道绰大师啊，见到道绰大师呢，见这个给他授了一部无量寿经，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净土啊，常说的净土第一经啊。当时见到这个净土啊，又讲到这个三倍乃至观无量寿的九品，说哎呀，这才是真正我能够了生死的一个好道，好法门呀！啊，从此以后就昼夜礼诵。每次念佛的时候呢，到这个大殿里边长跪念佛，不到这个力气使完了，就是说累得念不出来，他不休息，啊，到寒冰天气的时候，就是3、9天去念佛的时候，一直能念到这个汉时一经才停，就这么精进的一个这个老人家啊，而且呢，他那个时候呢，持戒呢特别的严谨，啊，他进到道场里边就念佛，出去演说就只讲净土法门。30多年呢，从来没有躺着睡过觉啊。持这个戒品呢，是一点点都不犯，从来就明文呀、立养呀，从来不就是说这个看到女众了，他从不会说眼睛这个东张西望的，从来都不把眼睛抬起来看，啊，就这样来持戒。啊，而且只要有人供养他的这美味呀、好东西呀，都供养寺庙里面的大众，那么好一些什么呢，都留给自己。他自己供佛前的灯呢，从来都不熄啊，这个衣呀、钵呀什么的，就是从来不跟别人去谈这个世俗的事儿，就害怕耽误了自己的敬业。啊，就想想我们现在有时候啊，来了法师这儿呢，说着说着就说成世俗的事了。啊，最近这段时间我就听到都在讲股票。没一个不讲股票的，真的听得我都厌烦了，又生觉得真是，哎呀，早点去极乐世界吧，那么善导大师，他又叫什么呢？叫做光明和尚。为什么叫做光明和尚呢？他老人家这种神通妙用到什么地步啊？就是说，每跪在那里念一声佛号，口里都出一道光明，每念一声出一道，啊，而且呢，有一次当时。你看前面讲到东晋时期啊，一直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啊，一直到这个隋唐时期，那么这个对于净土呀，大家从中就是很多人就是轻视，就觉得不可能，啊，那么在这个唐朝的时候更是如此，八个宗派相互这个建立以后，肯定是觉得自己是最殊胜。当时呢，有一个西京寺啊，有一个金刚法师就来跟善导大师说，净土法门是一个方便法门，不是真的能够往生，只不过骗大家念念佛，不一定啊。结果呢，善导大师跟他就两个人就斗法啊，就到这个长安的西京寺里边，两个人同时拈香跪在那里啊，跪在那里呢，这个善导大师就怎么说呢？说我今天在这跪在这里啊，在这里说 净土法门是这一生的法门，可以往生，净土法门是真实不虚，往生到极乐世界必与这个弥陀圣众清净海众呢同生，从此再不回入娑婆，不退于这个菩提道了。啊，说如果我说的这个是真话，就请诸佛菩萨放光现瑞为弟子作证。啊，这个话音一出呢，就拿着他手里的锡杖向所有全堂的佛像一指，整个当时西京寺里面啊这个大殿里面的佛像呢全部的这个放光现瑞，显这个瑞像来印证净土法门的真实不虚。啊，所以就因为这事呢太出名了，从此以后呢他就得了个外号叫做光明和尚。啊，是这个样子的。当时呀，善导大师在于长安城里的影响啊到了什么地步了，他提倡吃素。他提倡吃素呢，有的人就甚至做生意连牛肉都卖不了了，卖没法做的就低着刀子就是找他去了。啊，结果找他去了，见到他德相以后呢马上就给折服了，那刀就提不起来，就给自己咣当一下掉地上了。而且他还给这个人讲净土法门啊，讲净土法门，最后这个人就深信不疑了。而且到把后来有一个人来请教他的时候呢，在光明寺说法的时候呢，有人就说，哎呀，这个念佛一定生净土吗？大师就说一定生，一定生。这个人呢就说着说着口里念着阿弥陀佛，出去走到这个树上面摔下来，就合掌向着西望，就西归了，就往生了。啊，当时长安城里好多人就由于他的感化，就这么自然而然就舍报往生了。啊，在他教化的弟子里面呢，念佛的啊，每天有这个诵阿弥陀经一辈子诵10万部50万部的，也有每天啊念10000到10万声阿弥陀佛的，甚至在现身正道念佛三昧的太多太多了啊。后来善导大师呢在公元681的时候呢圆寂啊，那么他呢这个享年呢一共活了69岁，他的弟子呢把他这个舍利骨呢就给供在我们现在啊，大家如果是陕西人就知道长安县的香吉寺有善导大师的塔啊。以前我也去礼拜过啊，现在那个塔尖呢有点破败啊，那个塔的形呢有点像那个西安的大雁塔啊，善导大师就在我们现在的香吉寺啊，特别的殊胜，那属于净土的第二祖庭，就是善导大师弘法的地方。善导大师一生的弘法呢最主要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他立本愿。在慧远大师修行的时候呢基本上还是修这个波州三昧经啊，修念佛三昧以自己力量。那么善导大师当时所对的这个教法环境呢，就是很多人认为往生呀，特别是这个观无量寿经里边往生说上品上生啊，说那都是大菩萨登地的菩萨啊，然后宗品呢都是阿罗汉，就是已经都是圣人了。这个观点呢善导大师给力挽狂澜凯定古今，他就认为说绝不是这样的啊。他说已经离了生死苦海的大圣人已经可以回到娑婆世界无碍的不苦的去度众生了，何苦还要救度呢？说阿弥陀佛救度他一定是救度凡夫罪恶生死众生，一定救度这个在水里面沉溺的更弱更深者优先救度啊。他讲了一个话叫做说，以上岸者何用救为呢？就是已经人家到了岸了你还在这里救啊。所以他就当时写了一本叫做什么呢，观经四帖书，现在我们称之为啊，一共他的著作有5部9卷，但是大家一定要看一下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他是对于观无量寿经这部经典的注释啊。那么这个观经四帖书呢，他的为什么就叫凯定书啊，就是凯定古今的意思啊。因为他在写这篇书的时候呢，他也觉得说，哎呀，我自己的智慧不够，就每天祈祷啊，每天祈祷祈祷，就真的后来是什么呢，就是每到夜晚间做梦的时候，就是梦到一个凡僧，就是印度的一个僧人呢来给他指点啊。所以这个观经四帖书的这些内容呢是他在精诚念佛祈祷下啊，这个凡僧说什么呢，他醒了以后赶紧记下来，才成了一部观经四帖书的啊。所以后来等同于说就是说教内就是盛传说他其实是阿弥陀佛来给他点化，来正本清源，净土法门就是让凡夫 往生极乐世界，而其实主要对凡夫所设的法门。啊，这个当时在教内来讲的话是非常的少见，能够做这样的一种啊，这个法人所未法，而真正才把净土法门、弥陀本愿救度的这个核心内涵最殊胜的地方才给显露出来。啊，这是善导大师最大最大的贡献。后来他的影响一直都传到日本，啊，当然后来有日本人也学的，学歪了的也有净土真宗啊。但是真正我们要了知净土法门呢，就是最主要的就是善导大师的净土思想才是最正宗的。那么第三个、第四个祖师呢，就是成远大师和法照大师了啊。这两个人呢，要一起来讲。啊，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名师出高徒，又说师以徒贵呢？成远大师呢，他是这个公元712到802年的时代的人啊，他是四川绵竹人。那么他当时这个出家了以后呢，就是依照学习这个无量寿经呢，就一心一修念佛三昧。他没有任何一辈子没有什么精彩啊，没有什么名望，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这些名闻利养啊，或者多么这个高的地位，他就是在这个南岳衡山里边自己建立一个精舍，叫做弥陀台，在那儿安了一个佛像，天天辛苦修道啊。我们可能现在想想念佛呢，都以为说那他就在那二六时钟呀，坐着也行，躺着也行。是古人修净土那会儿啊，基本上都是修的波州三昧啊，像这个成远大师呢，就在这个弥陀台这里每天就是精行，就是念佛啊。而且呢，他在这个深山里面呢，如果有人供养吃的他就吃，没有人供养吃的他就吃点这个野果呀、花草呀，就是弄点破衣服把这个可以这个避寒啊遮体就行了。所以当时你注意什么呢？有一些慕名求道的人知道这里有这么一位高人，就来到山里面来打听啊，结果看到这个人呢，穿的破不溜丢的，满脸脏兮兮的，还自己在那挑水劈柴，就以为这是这个成远大师的侍者吧啊，就跟他仔细问说，打听打听成远大师在哪里。谁知道呢，一打听原来他啊，那么成远大师呢，他这个真的是妄缘放下，精进念佛，常常能感得圣境现前啊。那为什么把他列给净土第三祖呢啊，就是因为他的徒弟法照大师呀、啊、所经历的一件事，把他给才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给衬托出来啊。因为当时他的这个弟子就是第四祖法照大师呢，在庐山修禅定的时候呢，有一天入定了。入定了以后，见到极乐世界呢，有一个就是穿着破布灵钉的僧人，他就在阿弥陀佛的旁边站着，侍着，啊，结果仔细一问呢，哦，原来知道这才是南岳的成远大师，啊，就告诉他了。所以出定以后呢，他就赶紧就到这个衡山去，面拜这个拜访成远大师啊，非常的涕泪悲怜的去要禀受他的教法啊，要拜他做师父，啊，从此以后。啊，从此以后呢，他才这个圣名流开啊，知道他的德业原来如此之高，真正的高僧啊。那么后来呢，有一些前来亲近呀、祈请教法的人呢，就带来的时候带点东西，或者去弄点石头呀、做点砖呀、木头呀等等，就大师也不管啊，也不拒绝，你来了也好，但是我也不去找你。慢慢就成立一个寺院了，题名叫做弥陀寺啊。从此以后呢，他就在这个地方随机设教，就是殷勤的弘宣净土法门啊。而且他把这个净土经教里面的法语呀、阿弥陀佛名号呀，到处写在这个大街小巷啊，派人然后篆刻在这个山岩上边、溪谷旁边等等，苦口婆心的劝念佛。我们现在这些摩崖石刻里面、阿弥陀佛呀等等，这大部分都是他那会儿开始提倡的，往石头上刻佛号啊。那么成远大师呢，他的寿命很长，最后安详世纪在弥陀寺活了91岁啊。后来由于他的法照大师呢被这个代宗皇帝奉为国师以后呢，也给他追封了好几次的这个大这个名号啊，而且呢把他所住习过的寺庙称之为波州道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站着念佛，不坐不躺，就站着心行念佛 所以一般我们称之为这个成员大师的时候，都会称之为播州成员大师，就是指他专修播州三昧，以此自利利他的一代祖师风范。啊，这是成员大师，但是他的著作没有。啊，所以从中可见呢，净土宗他立祖师呢，他不是看你到底有没有多少著作。你有著作固然也好，没有著作呢，主要就看你在这个净土法门的弘扬上有什么影响和笃修、真修实干、笃行上，你有什么这个，就是说这种担当啊，别人做不到的啊。下面呢，我们再来看法照大师呢，是净土宗的第四代祖师他的奇遇呢是特别有意思。那么，他的身世和这事迹呢，并不是没有这个详细的资料可考，但是他最这个有名的一件事呢，就是他在这个定境中看到他师傅的时候呢，他这个定境瑞相呢是接二连三的，当时他自己出家以后呢，在这个南岳，也在南岳钵里边，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呢，就在钵里边看到一幅情形。啊，就是整个祥云缭绕啊，这个高山和寺院，而且呢，在这个有一片小溪的北面呢，有一个石门，上面还提了一个匾，叫做"大圣竹林寺"金字啊。哎呀，他一看这个情形呢，就觉得说这大概是自己的幻觉吧。可是这个幻觉呢，没完没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在用斋的时候，又看见这个钵里面踱到五色祥云，这个亭台楼阁。啊，还看到文殊菩萨跟诸圣众在讲经说法，一直到他把这个钵里面的饭吃完了，这个景象才消失。啊，那么他就用这个景象呢，偷偷的去问其他常出去云游的和尚们，结果告诉他，这确实是五台山的景象。从此呢，他就生了一个朝拜五台的念头，但是呢，每次都成型不了。啊，终于呢，有一天啊，就是有一年夏天的时候呢，他在那儿跟大家一起共修念佛。啊，共修念佛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呢，就念佛道场遇到一个老人，就对他说："说法师，你曾发愿朝拜五台，为何老是迟迟不行呢？"啊，他大师就说了："哎呀，这个路上障难这么多，路途遥远，我怎么去呢？"啊，这个老人就呵斥他了："说你只要下决心，路途遥远崎岖，怎么能挡得住呢？"问题是，这个老人说完这个话，突然就不见了。啊，从这件事上，这个法照大师呢，一看，哎呀，又惊又喜，就在佛像面前重重的发了誓愿，说等这次的念佛法会期满以后，马上就启程，啊，绝不退了，啊。于是呢，这个念佛法会完了以后，就同几个志同道合的一块儿去朝五台山，啊。到了五台山以后呢，他就蒙佛光引呢，就真的寻到这个大圣竹林寺了啊！当时在这个《史记》里面啊记载的话，就是他到了那儿还是云雾缭绕啊，山间边，结果呢就过来两一个青衣童子啊，把他引到，就恍兮惚兮的引到，真的就跟那个这个神话传说里面，就引到这个寺院里边啊，看到处就是地板都是金色世界一样的，真的是像文殊菩萨这个圣境啊，而且呢。这个佛光啊，照着行着他，引着他呢，看见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在这个狮子座上讲法啊，诸大菩萨围绕，他还在上面问这两大菩萨啊，顶礼以后问说："末代凡夫啊，这个知识浅劣，那么不能够好好的修行，就是说最什么法门为切要呢？"结果文殊菩萨就说："哎呀，你现在问的正在时候。"诸修行法门呢，其中最要紧的就是以念佛法门为要啊，而且还告诉他说，文殊菩萨告诉他呀，我与过去因念佛故得一切智啊，一切总智啊。那么这个法照大师又问说，那念佛怎么念呢？文殊菩萨就开示了说，西方有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的愿力呢非常不可思议，你们以后就不要间断信念他就可以了啊。说完以后呢，文殊菩萨还给他摸顶，给他受记。说你因为念佛呢，不久就能够证得无上道果，啊，这个话一说完以后，整个这个圣境呢就隐去了，他在原地呢，就给立了一块巨石纪念，这就是我们现在到了五台山， 从龙泉寺那个口上进去，就是由那个加油站那儿啊上去以后，到现在我们已经恢复了有一个叫做大圣竹林寺，就在那里啊。在以前的话，五台山大圣竹林寺是非常有名的啊。那么法照大师对净土宗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体现在他的五会念佛法中啊。但是呢，很可惜的是什么？这个五会念佛法呢，现在失传了啊。他当时这个建造的五会念佛法呢，就是念五声阿弥陀佛，前四声呢都是南无阿弥陀佛，后一声是阿弥陀佛啊。那么最初的第一声呢是平声的这样的缓念南无阿弥陀佛，第二声唱的时候呢是平上声，就是往往的向上扬了，第三声呢是半缓半急的念，第四声呢就是渐渐的急了念了，第五声呢就念成四字转急了，这么一个回合叫做五会啊，五会念佛法。当时由于这个五会念佛法得到法照大师亲传啊，得到这个法照大师亲传的时候呢，是大部分人就事半功倍的得一心不乱正念佛三昧，就是由于五照念五会念佛法啊。但是呢这个五会念佛法门呢在末法时期呢只传了500年，现在已经绝响了，这也是我们现在就是没有福报感召的。为什么说没有福报呢？因为这个五会念佛法呢是他直接从阿弥陀佛那儿亲承来的啊。按照大师他自己的这个讲述呢，就是说在这个永泰二年啊，还有具体日子4月15那天呢，他在南岳的弥陀台就跟他师父们一块共修念佛嘛，念佛入到这个波州念佛道场，到第二期就是14天的时候呢，突然念的入到这个西方圣境中了啊。入到这个西方圣境，他还起问阿弥陀佛说有何妙法，唯愿说之唯愿说之，正在那起请佛讲法呢，佛就给他说了有一个无价的啊，有一个无价的这个梵音的五会念佛法门，正适合你们在五浊恶世啊。说罢了以后呢，就刚刚说完了极乐世界这个佛国界里面的诸菩萨众随鸟树林，就马上教就是唱念起来这个五会念佛，就念诵。可是当时呢法照大师因为毕竟那是佛国净土呀，那么你这个凡夫六根呢他只能够粗略的记住少分，就由于这个少分回来以后把它演绎成这么一个修法啊。阿弥陀佛还给他说了，说你只要依着这五块念佛，那么我们国就是极乐世界的水鸟树林诸菩萨众与虚空中无量音乐呢聚合念佛之声啊，就给他做了这么一个承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五会念佛法门的声音旋律呀，它跟净土极乐世界的声音旋律是一模一样，是共振的效应啊。就用这个五会念佛作为因缘呢，就直接沟通极乐世界的这个水鸟树林接说的念佛念法念僧的这个法音啊。所以当时五会念佛法呢是以这个声音做佛事，他就叹言道说，哎呀，这才是真正的无上生妙禅啊。可是呢有一点，就是说他不让人们随便传这个五会念佛法，也就是说必须他亲自传了以后，他首肯的弟子或者弟子弟子才能传啊。如果就是随便传的人以后念错了，他说这也罪过很大的啊。所以这个也跟他我们一方面后人没有福报，二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太殊胜了，不能够就是说轻易传，怕传错了就把这个功德给散掉了，法脉没有了啊。可是呢也一直只有差不多500年的时间啊，后人也有很多人去猜测模仿，但是呢确实失传了啊。这是四祖法照大师。那么第五祖呢叫做少康大师啊。少康大师呢他也是没有什么著作啊，主要就是说以身弘法啊。那么少康大师他出生的时候呀，他的妈妈姓罗，有一次梦游这个鼎湖峰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山里面有名的一个山里面去游玩，就突然间梦见有玉女啊授给他一枚青莲花啊，说这只青莲花呢很吉祥，寄予你所当生贵子，你好好养。那果不其然呢，见大师降生那一天呢就青光满室。他生下来的时候呢特别相貌庄严，这个少康大师啊，第五祖，眼睛是碧绿碧绿的，嘴唇是非常的浑润， 但是呢，从来不闹不玩儿。很小的时候呢，就经常一个人在那儿含笑端坐着，啊，认识他的时候呢，都认为他将来有这个将相王侯的态啊，这个神态。结果呢，这个少康大师到10岁的时候，他不会讲话，一直不会讲话，一直到母亲带他啊，到17岁还不会讲话，直到有一天带他去灵山寺拜佛的时候，问他说：“你看你认识佛像吗？”突然他就开口了，说：“这是释迦牟尼佛。”哎呀，母亲听了以后觉得非常的惊异啊，就知道说儿子这个素具善根，索性就让儿子就出家修道去了，啊。那么少康大师呢，也是当时在这个游到白马寺啊，见到这个洛阳的白马寺嘛，那么见到这个佛殿内呢，里边的文字放光，啊，他就觉得说怪了，什么文字放光呢？他仔细一看呢，原来是善道上师写的一篇西方化导文，啊，刻在那儿的。他就又惊又喜说：“哎呀，是不是让我修净土法门？说如果我与净土真的有缘的话，你能不能让在这个文字呢再放一次光明？”啊，这个祈祷的话还没说完，果然又放光了。啊，后来他就发了誓愿说：“哎呀，结石可磨，就是结长结以来的石头可以磨平，我愿无异。”意就是改变换的意思，我再不改了。从此以后呢，就悉心净土了。啊，他也是有很多瑞相，有次专门去长安光明寺去善导大师这个纪念堂，他去恭敬的去瞻礼的时候呢，拜了拜起来以后，突然就见善导大师这个遗像啊画的这个像呢，就升到空中，对这个少康大师说话了啊，说什么呢？说你要依我的这个事儿呢，利乐有情。那么你跟我一样有功，将来同生安养世界，啊，这样的话，后来他南下的时候呢，有一个僧人对他说：“你想教化众生的话，应当去心定，啊，心定是一个地方，所以呢，后来我们就一般把大师呢称之为心定少康大师，啊，大师呢当时的这个弘化力度呢到了什么程度啊？”就是他到了那儿以后呢，到处去化缘嘛，啊，那会儿的和尚托钵，那么有时候人家供养他的小钱呢，他就引诱这个小孩说：“阿弥陀佛是你们的老师，你们能念一声就给你们一枚钱。”啊，那些小孩为了钱那么争相而念，几个月以后呢，这些念佛的小孩就剧增了，那他又说了说念10句才给1钱，啊，经过1年的劝化以后呢，新定地区的所有的这些大小这个贵贱的念佛者，就是到处路上都能够听到唱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就跟流行歌曲一样啊，街头巷尾。所以他后来见到机缘成熟的时候呢，就在乌龙山起建了净土道场啊。当时呢建筑了一个坛场，这个坛场上呢每到斋日的时候有3000人云集，那么云集的时候呢，少康大师呢就会高登这个坛座，就是最高座的时候呢，让四众弟子看他的面，就是看着他的脸，那么他就高声唱南无阿弥陀佛，每念一声的时候呢，口里就出一个光影显现的一个化佛，连念10声呢就出10个化佛，一个离一个就跟珠子一样串起来啊。那么这个大师就给在座的所有四众弟子说了，说你们有见到佛的话决定往生啊。这个弟子们看到这个以后呢，欣喜异常，就更加的念佛了。有少数没看见的也觉得自己善根不够啊，那就更加的精进念佛了啊。那么这个善高大师走的时候呢，少康大师也是自知时至，召集所有的弟子，最后做了开始说当与净土呢起这个增进心，就是要想去，与阎浮提起厌离心，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呢你要想离啊，这样的话真我弟子是我的好徒弟啊。所以后面等他这个当时作画了以后，往生了以后呢，他住那个地方叫乌龙山突然就变白了啊。后来他的这个灵塔呢在建于这个台子岩，也就是我们啊现在应该这个地方是叫浙江。少康大师呢被后人称之为后善导，就是他法脉呢承袭善导大师那一脉渊源过来的，这是六五祖啊。 那么我们今天呢还要讲一位啊，这是今天的压轴人物啊。这个时空轮转呢到了什么时候呢？就到了宋朝了啊。我特喜欢这一位祖师爷，为什么呢？因为我出家前也是收税的，他在当时吴越王的时候呢也是收税的啊。那么他在这个杭州呢，小收税官呢，他有点怎么讲呢，我们现在说的250吧。他是不但把自己每个月的俸禄银子全部拿来去放生，而且最后呢他把这个收上来的国库里面的官钱也买的放生啊，结果果不其然的就被人家告发了。告发了以后呢就是说要把他杀掉啊，因为当时这个罪呢确实太重啊。哎，结果呢这个大师呢还临行的时候呢镇定得很，面不改色啊。那么恰好当时这个皇帝呢也是信佛的，就给这个行刑官呢嘱托了一下，说你看他死的时候是怎么个情况啊，如果他怕死呢就把他给斩了，如果他不怕死的话大义凛然，那么就索性把他赦免放了算了吧。啊，这个皇帝信佛，知道他放生是信佛，我们佛教徒，果不其然就把他放了。放了以后他就到这个明州出家啊，后来呢去随着天台的德绍法国师呢就开始悟道参禅，接了法眼宗的法脉，称之为法眼宗的亲传弟子啊。所以说这位祖师呢，大家要知道他可是禅宗开悟了，有祖师印证，有法脉传承的，转过头来弘扬净土法门，他就是我们常说的永明延寿禅师啊。那么他开悟了以后呢还继续精进常观，常去修这个法华忏呀，乃至去打坐啊，常有瑞相。也是有一天在这个中夜经行的时候呢，见到普贤菩萨供殿里堂里不是有普贤菩萨的法像吗，普贤菩萨里边所供养的莲花呢突然到了他手上啊，他有此因缘就思忖说，哎，想想说从此以后就常诵法华经啊，而且发了个愿以后就是要广利众生啊。那么广利宗是怎么广利呢？他自己也不知道，就在那儿去揪抓阄去了啊。抓阄呢写了一个是禅定，一个是净土，看以什么方法接引行人，接引去修行呢？结果连抓七次都是抓的净土的阄，最后呢一心一意修净土了啊。这个永明延寿禅师呢，他一天要做108件佛事啊，就是要持多少咒，要读一遍法华经，还要拜多少忏啊，那反正就是说这108件事呢，一个凡夫呢是一天估计连十件都做不了，十件就完了。他呢在一天内同时做着108，所以可见是用神通啊，他是已经开眼的大祖师嘛，他是用神通同时并修的啊。为什么他开始的时候呢从禅转到静呢？就是到宋朝的时候呢禅宗已经非常鼎盛啊，可能我们不知道，其实禅门最鼎盛的时期呢应该到宋朝。就是说从这个印度佛法东传，那么开始翻译经典，开始创立宗派，开始教法弘扬，就什么啊几百年的培植啊，近上千年。那么终于到宋朝的时候呢算是熟了。啊，熟了，这个时候呢修禅的人呢就特别的也就是说大家开悟的几率呢就特别高了啊。那么永明延寿禅师呢当时就力挽狂澜啊，有的人修禅修了以后呢他没有悟，但是呢好说一些狂慧的话啊，所以呢他就以身作则，开始劝勉大家老实念佛了啊。他的老师这个一辈子的这个教法呢是极其精通的。永明延寿当时呢会归各宗啊，把这个整个华严天台三弄法相等等这些戒律呢都会到最后以净土为归宿啊。所以我们常听到有一句常说说啊，有禅有净土犹如带脚虎，现世为人师，来生做佛祖，就是他说的啊。那么他说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若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就是说你有禅又有净土，禅宗又开了悟，又老老实实修行净土，那这样的话是最上等的 现世的时候是为人天师表，往生后呢到极乐世界成佛作祖。那么纵然你没有禅，但是你如果老是修净土，他怎么说的？万修万人去，而且他讲说，纵然没有开悟也没关系，为什么呢？见到阿弥陀佛，即闻佛成，顿开佛慧，何愁不开悟呢？那么后边他又讲到说，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蹉跎岁月的蹉，就是说，如果你有禅，但是你没有净土，为什么有禅没有净土会蹉跎路，就是会绕远呢？因为一隔音，一投胎就会迷，很可能你这辈子大彻大悟了，一投胎以后下辈子迷了，有可能下辈子还能悟的接上，有可能就接不上，有可能转成世间福报了。就会绕远，但是还是能够只要悟了以后呢，生生世世修肯定能够成佛的。问题是什么呢？不如直接往生到净土，这样痛快。所以他说，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因净若现前，辟而随他去，就是生死关头做不了主，随之夜里相牵，息息相牵就走了。最次的等是什么呢？无禅无净土，铁床并同住，万举一千生，没个人依附。就是如果你又不参禅，又不念佛，不修行，那最后等着你就是地狱，无间地狱里面的铁床同住，万几千生中没有一个皈依的地方，皈依的人。所以这是他讲的一个四料简，叫做诗。他这个四料简呢，就等于说给后人这个设立一个，就是等于说印光法师夸奖他说，没有一个字不恰当，没有一个字更能改，就等于说是迷津宝鉴显道导师给他说的是，非常推崇，说这是整个一大藏经里面的精髓，就用这16句话给表达清楚禅和净土的关系，所以说永明延寿禅师呢，他是代表什么人物呢？代表禅净双修转禅为净的这一流脉。从宋朝开始，那么他老人家当时呢是非常受人推崇的，特别是他写了一个《万善同归集》和《宗进录》，注释呢是非常的宏富的，特别是《宗进录》有100卷，这是一位这个法师们去研习教典的，《宗进录》可以说是各个宗派整个教法的集大成者，汇总。特别的这个，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大家看一下宗进录前面的那些，就等于说你每个宗派之间的融会贯通，就真的是画龙点睛一样，所以有时间，但是这个文比较涩，不一定人人都能够去看，有缘去看看吧。再一个万善同归集，这个万善同归呢，后来被清朝的雍正皇帝呢特别的推崇，雍正皇帝呢视为永明延寿禅师呢是千古第一高人，最推崇的就是永明延寿禅师，而且雍正皇帝呢也是有资格来判别推崇一线祖师的。为什么呢？因为印光法师后来也讲到，雍正皇帝呢是千古帝王中绝无仅有者，既是人王也是法王，是开悟了的大师，所以这个雍正皇帝呢在佛法上的造诣是非常之高的。现在禅门里面的那个香板呢，就是他当时把所有的很多禅盒子给一起集聚在宫里边，说就是用这个逼迫的方法，说多长时间内给我开悟，不开悟的就斩，当时逼的好多人都在这个宝剑下面都开悟了。所以他对于佛门来讲，他写过一本叫做简魔变异录，就是批判这个禅门里面的一些歪风不正确的知见，特别推崇永明延寿禅师，而且他也是跟永明禅寿一样，就是反对这些僧人们天天搞学问，说教法懂了还要真参实悟，老实修行，他甚至说，僧人搞什么学问，写什么文章，好写诗词作赋，写文章自幼秀才能赞，你们干这些什么？就让好好修行。所以他当时对这佛教的匡正还是有贡献的，雍正皇帝。那么当然雍正皇帝的眼光是没有错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永明延寿禅师呢，不但我们推崇，连阎王老爷都推崇，当时有一位从临安来的僧人呢，在永明延寿禅师圆寂了以后呢，常年绕他的塔， 哎，别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绕这个塔呢？”那僧人就说了：“说我有一次呢，在大病中呢，就下到这个地狱了，冥界，啊，见到阎王殿旁边呢，供一幅僧人的像。那么这个阎王呢，是把这个案件审完了以后，判别了该到哪个司去受苦啊，去这个感果去受报。完了以后，就到那个像前去礼拜，啊，结果我私下问了一下说，说这阎王礼拜的僧人是谁呢？啊，人家旁边的狱卒就回答，那是杭州的。”永明延寿禅师啊，说这个永明延寿禅师大师灵世，就是他走了以后往生了以后呢，是怎么呢？未经冥府，就是没有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根本就不用经历中阴身，也没有到这个阎王那儿去算账，直接往生西方，而是上品上生啊。所以这个阎王呢，敬重大师的德业，天天礼拜啊。他是看到这个情形，后来呢，大难过了以后又这个大病又回过好了，好了以后呢，从此以后就在来这儿绕塔，这就是永明延寿禅师的德业所感召，啊，所以大家来看，这是我们说净土十三祖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讲这六祖啊，特别这六祖里面呢，除去我们第一祖慧远大师，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个善导大师和永明延寿禅师。啊，这两位大家特别要关注一下他们的著作，一个是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还有呢就是永明延寿禅师的万善同归集啊，宗敬录也可以看，但是部都大啊，随大家的缘。但是有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四料简，大家要学习，有禅有净土，无禅有净土，无禅无净土和这个有禅无净土。啊，等等这些四种情况怎么个情形啊，我们要学习啊，特别是印光法师在净土决议论里边对这四句话四这个十六句话四记呢进行过解释啊，大家有机会呢去看一下，那么对于净土的这个脉络呢也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了啊。这是我们今天啊讲上半部分的莲宗十三祖。那么在这里要告知大家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这次要把这个经典在讲净土法门之前，在净土法语之前呢，把这个经典和祖师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呢？就是我们身为佛弟子，现在我们大家不是这里都是缘起叫做莲池海会嘛，就是大家都要将来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那我们就要想一想，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可以说是千载孤标一时挺秀的人啊。那么这样的一些人中大龙啊，人中龙凤的这样的一种精，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怎么来笃行深信净土一门啊，就能够如此坦荡荡，如此悲切切，心甘情愿的就是认为西方极乐世界是终极目标啊。你说知识，他们有那么多的知识，你说本事，他们有那么大的本事，你说影响呢，他们有如此这个广大的影响，为什么他们反而能潜心下来认认真真的去修学净土法门，不管不顾啊，不知有生不知有世的去修？大家想，他们这光芒绝不是说我当时在修行的时候就要发当祖师，就是要发光芒，这是后人推崇他们的德业道行才进行了一个罗列啊。所以我们一个呢是循着祖师们的脚印，一个呢是以史为鉴，再一个呢要见古要认经，人家那时代是什么时代，我们现在时代是什么时代啊。事已至此，大家还是要把心系在西方极乐世界，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是可以说是三十六计中走为上啊。好，今天呢就到这里，下面呢请大家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上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那么我们今天莲池海会的法呢就讲解听闻到这里，那么下一周我们再继续。阿弥陀佛，谢谢大家，愿以此功德同生极乐国。